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被害人孙胜军63岁的母亲石来英承受着丧子丧孙的痛苦，老人一直沉浸在对死去的孙女的怀念之中。眼下孙胜军的母亲养着两只猫，老人说那本来是孙女养的，自从孙女死后他就把猫抱了回去替孙女养着。老人说他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女。
我这个孙女人聪明又会说话，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五名。他刚刚考上初一，去学校领了新书，就等着开学了。出事之后我让人把新书都烧给了他。
孙国宝是孙胜军唯一的儿子，也是一家人之中唯一的幸存者。父母被杀之后，孙国宝就辍学了，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也不敢一个人回家，时刻被一种恐怖的氛围所笼罩着，只好住到了叔叔孙胜奇的家中，由孙胜奇、孙爱军两个人陪着一起睡，就连上厕所也得有人陪着。杨新海的罪恶给孙家带来了悲剧和永远的痛，是一生一世也消除不了的。随着杨新海作案次数的增多，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公安机关抓捕他的部署也日益的加紧。杨新海自感末日即将来临，更加加快了作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2003年8月5号他在邢台县驻村镇李道村将孙胜军一家三口杀害之后，仅隔三天，8月8号凌晨2点钟，石家庄市桥西区东梁乡村某蔬菜园里，一个五口之家又遭到了灭门之灾，两名年轻的女性受到性侵犯，这也是他一生之中有记录的犯罪中做下的最后一起凶杀案。杨新海在李道村作案之后，当天返回邢台市，白天在商场逛了一天，晚上在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呢就前往石家庄。到石家庄的当天下午，他在闲转的过程当中，在一家商场的门口偷了一辆自行车。他本想啊，有了这辆自行车代步，在城里寻找作案目标，多弄一点钱花。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城里的人虽然钱多，但是门户太紧，家家安有铁门、铁窗、保险锁，他进不了屋。另外，城里警察也太多了，110也太快了，作案以后不好逃跑。于是他骑着这辆自行车就转到了郊区。剩下的八月呀，石家庄市林店铺里、马路旁、树荫下，到处都可以见到穿着短衣短袖的人们在进行着各种活动，随处可见成双成对的情侣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亲密的交谈，这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正常交往也引起了杨金海对性的无限的遐想。他伸手摸了摸兜里，发现还有一些钱，于是他走进一家低档的路边店，开宗明义的就提出要找一个小姐玩一玩。杨金海很快就和老板谈妥了价格，领着一个小姐就进了包间，二话不说便要与小姐发生性关系。但是小姐呢一定要让他戴上安全套，否则宁愿不干。他说了一句调侃的话，那个小姐张口就骂他是放屁。杨新海愣愣，心想你敢骂我？
那是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要是知道了，我吓死你也不敢骂。
但是这时候，杨新海自知自己所处的境地，连一句大话都不敢说。他恢复了在女人面前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强咽了一下唾沫，好像要把窝在心口嘴上的那股气给吞咽下去，待在那里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一下弄得杨新海进门的时候，那股热情就凉了半截了。他没有情绪再和小姐周旋，穿好衣服走出路边店，走出门后恶狠狠地想，
你不让我干，我偏要干，而且我要干比你年轻的漂亮的，彻底的干，杀死了干。
杨新海怒气冲冲的就出了路边店的门，又骑上那辆偷来的自行车，就在郊区闲逛。在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梁乡村村北的菜地的时候，见到菜农魏宪增一家人住的离村子比较远，而且是搭的临时住房，没有院子。特别是看到魏家花朵一般的两个小女孩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一亮，暗暗就把这里选为了作案目标。东梁乡村位于石家庄西南部的西二环路的南端，魏宪增家临时搭建的住房坐落在东梁乡村北300米处的菜地里。杨新海躲在菜地边上，偷偷地观察魏宪增家里的动静。他见到魏宪增家里还亮着灯，不敢贸然行动，等了半天，一家人才关灯睡觉。杨新海正要动身，又看见离魏家不远的一处临建房的门外，有个老头坐在那里纳凉，一直坐到12点多，那个老头才去睡觉。等那个老头刚一关上屋门，杨新海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从那个老头家门口啊，偷了一双大旅游鞋，放在魏宪增家门口备用。魏宪增家的门呢，是空腹钢的金属门，在里面锁着。杨新海想便门进去，又怕弄出声响来。他看了一看，门是单扇门，不太高，下边是铁板。屋门上方有两个格是空着的，没有玻璃，也没有用铁板挡着。哎，大概呢，就有那么一个大约半平方米左右的窟窿。杨新海用门旁边一个大约一米多长的木棍顶在门上，然后戴上手套，将锤子别在腰间，双手就扒着这个门上面的横梁，脚蹬着木棍从中间那个空洞里就钻了进去。他双脚刚一落地，睡在东间的魏宪增的爱人樊江华好像被惊醒了，翻了一个身，抬起头看了看。这时候杨新海害怕极了，赶紧蹲下身去寻思着脱身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离这里不远的铁道上有一辆火车通过，轰隆隆的响声就遮盖住了杨新海弄出来的声响。他猫着腰躲到了西边屋里。火车过去了，樊江华又睡着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杨新海从藏身处就走出来，直接就进了东套间内。打死一家人之后，杨新海开始在屋里就翻钱。他用魏宪增看菜的手电照明，先翻外间，再翻里间，床上床下铺上铺下，所有的箱子全都翻了一个遍，终于在一个纸箱子里找到了一个钱包，拉开看看，里面有180多元钱。他把钱装起来，重新回到屋里，脱下线手套，只戴着一层医用的橡胶手套，分别对两个女孩的尸体就进行了性侵犯。 这时候杨新海想起了下午找小姐时受到的屈辱，一股邪恶之火一下子涌上心头。他想，就因为我家家庭贫困，你们都看不起我，男人们看不起我，女人们也看不起我，漂亮女人们更加看不起我，就连卖淫女都看不起我，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周围被黑暗笼罩的夜空里，在这个有五具沉尸的菜园的小屋里，在蔡农一家刚刚被杀死的血腥味里，杨新海俨然成了这个空间的主宰。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他心中的愤懑，而他选择发泄的对象却是两具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尸体，是比弱者更弱的弱者。于是他又拾起受害人家那把单刃刀，在两个女孩的下体各划了三刀，划痕呈门字形。划完之后他觉得很解气，随手就把刀扔在了他们的家里。魏县曾一家本是河北邢台市内丘县金店镇魏家屯村的人，他们是在2003年春节之后才搬来石家庄桥西区东梁乡村的，在这里租了四亩多地种菜，和附近其他十多家菜农一样，为了省钱和种菜方便，魏氏夫妇从附近的垃圾堆里捡来砖头，搭起了三间临时住房。来自邢台的菜农贾增是魏家的邻居，每天早晨2点来钟，贾魏两家都会一起骑着三轮车去石家庄里去卖菜。8月8号凌晨2点30分，贾增像往常一样起床后就去叫魏宪增，他在门口喊了一声，也去了魏宪增的家门口。爷俩到门外边支着一根木棍，看到还上着锁，他们把木门呢拍得山响，屋里也是无人应声。贾增用打火机在门上边的这个小口往里边照了一下，看到屋子里面乱七八糟，急忙就跑到东头的魏慎林的家里敲开门说，我叫不醒魏先生，也看不醒屋里呀，你家有手电吗？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呢。他们一起来到魏先生家窗前，用手电朝着屋里一照，发现大床上魏宪增和他的妻子儿子都侧卧着身子，身上和头上全部都是血，搭在他们腿上的被子也是黑红一片。西边的小房里，魏宪增两个女儿仰身躺在床上，身上没有穿衣服，头部全都是血，两个人的腿朝着床下垂着。出事了，出事了呀，两个人开始大喊。不一会儿魏正奇、魏慎林、王米露等人都到了，他们找到东梁乡村村民孙胜群的家中，借用孙胜群的手机拨打电话就报了警。魏慎林夫妇也是邢台魏家屯的人，他们和魏宪增一家是邻居，也是好朋友。案发之后，魏慎林的妻子对人说，我最心疼的是魏家三个孩子呀。魏宪增的小女儿平时叫她干妈，很讨人喜爱，这个孩子本应该是今年春天读初中，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了，从邢台来石家庄和父母同住。案发前，魏家的儿子刚刚收到邢台县东旁煤矿育才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此前的紧张复习让他急于出来透透风，就从邢台来到石家庄看望两个月没有见面的父母。魏慎林的妻子流着眼泪说，这孩子真的不该来呀。自从魏宪增一家人出事之后， 周围住的菜农们个个担惊受怕。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在此处种菜的十多家的菜农全部都搬到了旁边的村子里。每天下午，他们都早早的收工，回到村子里边去。魏宪增老家的情况更是凄惨。2003年6月，魏宪增曾经回到邢台老家赶种玉米。魏宪增70多岁的父母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儿子。现在，两位老人和魏宪增唯一的弟弟魏宪峰住在一起。魏宪峰说，父亲有心脏病，事发一个多月之后，他们才敢让老人知道。事情是由魏宪增的叔叔魏如国慢慢告诉哥哥的，开始说死了一个，再过两天还说有一个。魏如国说，一直他哥哥都没有说一句话，说完最后一个的时候，老人流下眼泪，用干瘦的双手捂住了脸呢。魏宪增的母亲曾经一直和孙子住在一起，也为魏宪增看家。案发之后，老人知道儿子一家人都不在了，一哭起来就没个完。魏宪峰的妻子劝不住婆婆，婆媳两个人就一通哭啊。石家庄警方在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首先对五具受害者的尸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结论为魏宪增一家五口均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颅脑损伤死亡，两具女尸有受性侵犯的痕迹。一个小小的恶魔在两年的时间里横跨四省，连续作案杀害数十人，已经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真可谓是天怒人怨呢。这是对公安机关的挑战，也是对人民政府的挑战，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挑战。如果不尽快侦破案件，将恶魔绳之以法，人民群众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们的政府还何以面对受害的群众呢？我们的公安机关还何以称得上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呢？为了尽快侦破这一系列杀人案件，2003年8月15号，国家公安部刑侦局组织皖豫鲁冀四省的主管厅长、刑侦总队长在河南郑州召开了系列杀人案的串并案工作会议。会议由公安部一名副部长主持。会议认为，发生在四省的系列杀人案为同一人所为，但是当时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并确定其为河南人。会议结束之后，决定马上成立侦破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侦破协调小组，制定符合沧州实际的工作方案，并且专门召开会议，动员部署，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并且制定了落实奖惩和责任倒查的相关制度，决定对破案有功人员要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工作疏漏贻误战机的人员要严肃处理。2003年11月2号晚上，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公室主任刘健就接到了一个特情报告，在市供销宾馆205房间里居住着一个河南籍客人，形迹可疑。这个人既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身份证登记，还经常光顾洗头房等特别管理场所。刘健立即就将情况向刑警大队大队长郑建军、教导员李建斌报告，引起了领导们的高度重视，指示刘健由他具体负责，立即组织力量对嫌疑人跟踪控制。这个在205房间住宿的人正是杨新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